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呢先花一点时间在序言部分，然后呢就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并且呢逐节逐句来思想创造的论述，让主向我们揭示创造的重要性。我呢先说几点免责声明作为开始。首先呢，我不是什么科学家，过去当过我科学课老师的人都可以作证，而我只是神学家，是圣经教师，是部分的哲学家，但是我不是科学家。因此当谈到科学领域的事，我呢就要交给其他人了，相信他们的权威性。这里主要不是科学研究，事实上呢那也不是我们的意图，但是这里研究圣经，用理性去研究神学，我相信你们将从圣经内容里面得到人类起源问题的答案。那些个议题啊，例如渐进创造论呐、神导进化论呐、将由圣经本身来回答。因此我们要研究创世纪的经文，从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将从当中呢获得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重要答案。如果你是初中生、高中生或者是大专生，是在非基督教学校就读的，你们将被灌输进化论啊，似乎那就是个事实。你将会发现我跟你们分享的内容跟你们听到的一切是完全相反。我们先为那个对立啊做一个铺垫，然后我们会进入圣经经文，看看圣经是怎么样评论进化论学说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这也很重要，因为理解创世纪中的起源对于理解圣经的其他部分也是关键性的。如果创世纪第一和第二章没有告诉我们事实，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相信圣经的其他内容呢？如果新约说主是我们的救赎主，但神不是创造主，那么也许他呢也不是救赎主啊。在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自己将使整个宇宙瞬间消散，神在一瞬间将灭绝一切，那么这就和他创造的大能有极大的关联。相同的一位主用一个字他就能够灭绝宇宙，同样的他也可以按照他所渴望的，他以最快的速度创造他。因此我们所相信的创造，所相信的创世纪，对于我们理解全部圣经具有影响，对于圣经的精确性和真实性具有影响，对于福音、人类历史的终结都有很大的影响。所有都概括在我们如何明白创世纪中起源这个话题当中。对于全人类的思想来说，起源这件事绝对是个关键，它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也是个关键。不明白起源，不能正确的理解起源，也就无法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理解人类的途径了，我们也不知道生存的目的，不知道我们的结局。 如果我们不相信创世纪中所谈论的起源，那我们对自己的目的和结局就茫茫然不知所以。到底这个世界和其中的生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偶然进化的吗？没有任何原因，还是他们是被神所创造的？这两者对我们人类的生命都有巨大的综合性的影响。基本上呢，有两种选择，你要么相信创世纪里所说的，要么你不相信。这并不是什么简单话。坦白地说，相信一位超自然的有创造大能的神，是他造了这一切，这是能够给宇宙生命目的和结局的唯一理性的解释。圣经所提供的神圣方程式就是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中，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说法可以比这个更简单明了的了。要么你相信神的确创造了天地，要么你不相信，那是你仅有的两种选择。如果你相信神创造天地，那你能获得关于创造的唯一记录，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你必须要接受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作为创造行动的唯一准确的描述。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相信创世纪，要么不相信。要么你相信创世纪的叙述，神创造了天地，要么你相信他们是偶然进化而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一章一节。第一节的经文是挺精彩的，它说明神不可思议的心思。神在第一节中仅仅用了几个字就说明了一切，陈述是精准简洁，超乎人类理解的措辞。有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广受赞誉的科学家，他名叫赫伯特·史宾瑟，他是1903年去世的。在他的科学生涯中，因为一次伟大的发现而闻名。他发现宇宙中所有存在的实体都包含在五个范畴里，就是时间、力量、行动、空间、事物。赫伯特·史宾瑟说，所有东西的存在都存在于这五个范畴中，就是时间、力量、行动、空间、事物。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这几个范畴以外的。这是个非常敏锐的发现，那个想法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请想一想，史宾瑟甚至把它们列成这个顺序，就是时间、力量、行动、空间、事物。现在请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那是时间，神那是力量，创造就是行动，天那是空间，地就是事物。在圣经的第一节，神简明地说了人类到19世纪才分类的事。现在你是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呢？要么你相信那一节是正确的，神就是那个力量；要么你相信神不是创造一切的力量。然后呢，你只接受偶然或者随机，只是碰巧而已。这是不是重要的议题呢？有人写了封信给守约者的总裁，问他们有关创造的立场。总裁的助理他是这样回复的，你要知道的是，对于这样的议题，守约者的牧者没有任何立场。事实上，我们尝试避开那样的辩论，我们致力于根据正统基督教的历史性基本教义把人们连接在一起，这教义是由我们的信条所代表的。既然不同的教会和个别基督徒 对于创造持不同的观点，那是我们认为这属于次要教义的其中一项。次要教义如属灵的恩赐、永恒保障和被提等等。简而言之，当论到像创造这类题目的时候，我们相信基督徒需要彼此展现恩典，就如在以下陈述所总结的，在基要的事情上合一，不重要的事情上自由，在所有事情上慈善。那是对创世纪的叙述中关于信念的次要本质相当有攻击性的声明。他没有处理以下这个问题：如果你不相信创世纪那卷书，你就不会相信圣经。我不是想重伤那个机构，我只是简单的说，那是大多数基督教人士普遍的观点。到底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毫无原因的偶然进化而成的呢？这一直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自从达尔文以来，人们一直在辩论，但是所争论的焦点归结为，你要么相信圣经，要么你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创世纪这卷书，那么你相信什么呢？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相信自然的演化。有人可能是神导进化论者，他们就会说，哦，这全部都是由神开始的，但是后来呢，就被进化取代了。他们会否认创世纪的叙述，说到神六天的创造，每天24小时是准确的。渐进创造论者基本上会说相同的事。他们认为创造并不像创世纪所说的那样，而是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神自己逐步的参与到创造的过程中，在进化的过程中，神做了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这些观点呢，神导进化论、渐进创造论，他们否认创世纪简单的内容。因此我再说一次，要么你相信创世纪，要么你不相信。如果不相信，你还有一些选择，你可以是神导进化论者，或者是个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者。在基督徒中，有人是神导进化论者，但在不相信的人当中，他们是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者。道格拉斯·凯利，他以独到的洞察力写过这个主题。他说，毫无疑问的，圣经把人看作是神的创造物，这创造物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被造的，这对于人类的尊严、自由、个体权利的扩展、政治制度、医学发展、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有最强大的影响。他写道，从人的人本主义观点去看，人只不过是进化的生物，因为神不存在，所以人不是照神的形象被造，那观点是何等不同。这样的前提使马克思主义集权国家方便地清算数百万民众，因为这样一个假设，即没有一个超越者的形象，让这些公民能照着他的形象被创造出来，没有人能给那些公民一个尊严和一个超越国家决定的存在权利。这个观点呢，曾经被奥地利的冯·圈尔特勒丁伯爵详细的探索。他呢，可能是那个世纪研究自由和极权主义的最伟大的学者。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书名是《再受重视的左翼主义》，从萨德和马克思到希特勒和波尔布特，这本书就评论那些个议题。书中他表明，除了人类是由一位超越的神按着他的形象被造之外，人类从神而来的尊严和自由完全消失。 他说，对于真正的物质主义者来说，没有根本可言，只有一个人和一个害虫、一个有毒的昆虫之间的逐步进化差异。
而他的结论，问题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和拥有人类形体白蚁的进化差异。那他是正确的。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们是从粘土进化而来的，并且只可以按唯物主义的意义被解释，意思是我们不是由什么被造的，而是由物质所造。要么呢，我们是被神所创造，并且是按着他的形象，依照一个属天的模式所造的。所争论的不仅仅是生物方面的，还是道德的以及属灵方面的。这个争论涉及有关人类的尊严问题，有关人类所具有的属天模式的本质，就是神的形象问题。他问的问题是有关控制的议题，宇宙中谁在掌权呢？是谁在控制呢？他问，是否有一位宇宙的审判官呢？是否有一个宇宙性的道德律啊？是否有一位律法的颁布者呢？人们是否按着神的标准生活呀？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是否会面对一次最后的评估？将来呢，是否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呢？你看看，这些呢是进化论被发明之后要避开的问题。进化论是被发明的，要杀掉圣经中的神，不是因为进化论者和物质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不喜欢作为创造主的神，而是因为他们不要神当审判官。进化论是被发明的，要杀掉圣经中的神，除去那位律法的颁布者，除去他律法的不可侵犯性。这个律法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约束标准。进化论是被发明的，以废掉普遍的道德和普遍的罪疚和普遍的问责。进化论是被发明的，以去掉那位审判官，让人们毫无罪疚的、不需要承担后果的去为所欲为。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把这两种选择总结一下，那物质主义的观点说，终极现实是非个人化的事物，神不存在的。基督徒的观点说，终极现实是个无限的、有位格和慈爱的神。物质主义者的观点说，宇宙是偶然被造的，没有任何终极目的。基督徒的观点说，宇宙是由神以慈爱的胸怀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所造的。物质主义的观点说，人是和个人无关的时间加偶然性加事物的产物。基督徒的观点说，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被造，并且被神所爱的，因此呢，所有人都被赋予永恒价值和尊严。他们的价值最初不是出于他们自己，而是从超越他们的根源而来的，那就是神自己。关于道德，物质主义的观点说，道德是由每一个个体按着他自己的观点和兴趣被定义的。道德最终是相对的，因为每个人是他自己观点的最终权威。基督徒的观点说，道德是由神所定义的，并且永不改变，因为它是基于神的不变和圣洁的属性。关于来世，物质主义观点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来世带来永恒的毁灭或者个人的毁灭。基督徒的观点说，来世涉及与神同在的永恒生命，或者与他永远隔绝。 来世涉及天堂的荣耀，或者是地狱的可怕。朋友们，我告诉你们一件事，观点不是次要的问题，而是主要问题，不仅是为了科学，而且是为了神学。基督教怎么能认为那些是次要问题呢？这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护教士弗兰西斯·薛华说，如果在飞机上他有一个小时来跟一个不认识主的人聊天，那么他会利用头55分钟谈论人是按神的形象被造，而最后的5分钟则会讲述救恩的福音。那福音可以把人恢复到最初神预期的形象。基督教不是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开始的，基督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神为着一个目的和结局创造了天地，而那个目的和结局是他自己决定的。请仔细听，当圣经向真正的世界说话的时候，我们同意必须严肃认真地看待圣经。这对于明白和相信创世纪中的创造教义是基本的。人们也许会说，哎，创世纪这卷书是神话呀，传说呀，幻想、预言和传统的，没有真正论到真正世界的真正事实。他有论到啊，当神的话语向真正的世界说任何题目的时候，神的话语必须要严肃看待。如果我们去避开，不去处理圣经说到关于物质宇宙的创造，那我们的宗教就会倾向于和真正的世界脱轨了。今天有人倾向把圣经放在某一种神秘的范畴里，把基督教放进一些彩色玻璃的壁橱里去，正像道格拉斯·凯利所做的啊，那不会影响时空的世界。苏格兰神学家 James Denny 在1890年代的末，他说，宗教和科学手段的隔绝最终意味着宗教和真实的隔绝，而这意味着宗教在真实的人们中间死亡了。你不能拿起《创世纪》这卷书翻到第一章就说，啊，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这不是真的历史，不是事实。这不能反映对真实时空里真正世界的真正认识，而不会对圣经其他的信息产生严重的影响。创世纪中所确定的创造教义，那是基本的。神是从那里开始他的故事。你不能去改变了开头啊，而不会影响到故事的其他部分和结局。在圣经中，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是他创造了天地。他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话的那一位，并且他在全本圣经中说话一直到末尾。当你干扰了创世纪第一章，你就是干扰永活神的道。认为真实创造的神圣叙述，那是不正确的，是不合法的，那并不是真理。这是个严重的攻击，他从现实中离开了圣经，脱离了真正的宗教，脱离了现实，那是严重的错误。进化论他们喜欢那样做，他们喜欢不把神当成神，他们喜欢剥夺圣经的准确性，想要对抗神作为律法的颁布者、审判官和救主。他想要摧毁人的尊严，否定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这很荒谬，不是吗？按照进化论的说法， 啊，人呢只是在量上比动物好一点。也就是说啊，人啊有某些特质是动物缺乏的，但是在质的方面呢，它并不比较好啊。它只有比较大分量的头脑，但是呢，在质的方面，它不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触犯其他动物的权利，在道德上那是错误的，因为动物是我们的兄弟。今天我们常常听到那样的言论，不是吗？那个声名狼藉的善待动物组织，他们的国际主任英格林纽库克发表过一个有名的陈述，他说啊，一只老鼠就是一头猪，也是一个男孩。一只老鼠既是一头猪，又是一只狗，又是一个男孩，没有差别。所有较高形式的生命要被看作是平等的。哎呀，我们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叫做安乐死教会，认为呢动物的权利比人类的权利要高。那个组织的代表对着电视观众，全国的观众说，如果我们要杀掉物种，那让我们先杀人类吧，因为人类仅仅是较小的物种，在整个多样化的自然界里扮演着一个小角色。我还听过动物权益团体的言论，他们坚持说吃肉就是谋杀，人类是专横霸道的物种，宰杀牛那是谋杀。还有一个人说呢，杀鸡就等同于纳粹所犯下的屠杀犹太人罪行。他们之所以有这种愚蠢的言行，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进化的末端产品，既没有目的，也没有结局，也不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在那个进化的过程中，对比其他的物种呢，人类也没有任何尊严。你们知道吗？如果进化论是真实的，你就不能跟他们辩论，因为我们只是动物，我们刚刚完成了进化。那样的话，他们的论点或许是有效的。马文·卢布纳写道，所有这些动物权益的倡导者，他们已经在这个题目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都是进化论者。根据进化论，人类的大脑能够进化仅仅是靠着运气罢了。假设在我们的祖先当中没有发生某种基因的突变，而是发生在大猩猩的祖先当中，那么我们现在身处在动物园里，正在被大猩猩们观看的，而他们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活动着。因此他写道，我没有道德权利来使用我这单凭运气得来的优势去侵犯其他动物的权利。其他动物本身没有犯错，他们没有相同的能力。正像他说的，如果人类只是一种动物，是自然界的一次意外基因突变成为了一个团体，那么人的意义何在呢？人的尊严又在哪里呢？人的绝对价值在哪里啊？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很显然的，人没有。进化论基本上是说，因为时间的关系，靠着偶然的机遇，物质就进化到整个宇宙了。诺贝尔奖得主莫纳德在他写的书《机遇与偶然》中这么说，人类是无限宇宙中的孤立，因为它的出现只不过是偶然的机会。呵，那还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啊，生物学家的言论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啊。每一项革新都是靠着机遇， 生物圈里的生物仅仅是靠着机遇而变成的。著名的进化论者布罗给《物种起源》的序言中写道，根据达尔文，自然是盲目机遇和盲目挣扎的产物，而人作为一个孤独聪明的突变，为着维持生计与野兽争夺，对一些人来说，那个失落感是不能挽回的，犹如一条脐带被剪断了。而人发现自己是冷漠无情宇宙的一部分，有别于希腊人启蒙运动和理性基督教传统所认为的自然，达尔文认为自然不会对人类的行为提供线索，也不会对人类的道德困境提供答案。他的意思呢是说，人不具有任何意义，人只是个孤独聪明的突变，由机遇而产生的，它是等待成为肥料的细胞质。好了，那和按神的形象被造是大不相同。这种进化观点不仅剥夺了人的尊严和意义，不仅仅是愚蠢的，更是不理性，是压抑的，是一种侮辱，甚至是不道德的。这种进化观点会是致命的。在我们的历史中，在西方文明的近代历史中，没有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好地演绎进化观的致命性质，而跟随他后面的就是约瑟·斯大林以及所有那些屠杀大批群众、数以万计的群众，并且触犯种族灭绝罪行的人。进化论就是他们的根本信念和哲学。举个例子，希特勒在进化学说中看到可以支持他观点的科学理由，正像19世纪那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到他们可怕的暴行一样。毫无疑问，进化论的观点从开始到结尾都潜伏在纳粹思想中，然而很少人察觉到这一点。埃里希·弗洛姆写道，在上世纪的思想中，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宗教属于最危险的元素，他透过设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宗教为一种道德规范，来协助推广无情的国家和民族利己主义。如果希特勒相信任何事情的话，那么他相信的就是进化论的法律，这证明他的行为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尤其是他的暴行。因为进化论说适者生存嘛，希特勒只是在表演进化论的角色，他是那个适者，因此呢，他把其他的人都可以杀掉。在进化论的学说下，他就是那位最强者，而他正在帮助那个超级种族的发展，那全是从进化论学说衍生出来的。在达尔文的生物学理论当中，希特勒找到了他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传统，来对付宗教和基督教的价值观。他挑选出生物进化论作为他对付传统宗教的最强大的武器。他一再地谴责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反对进化论，他憎恨基督教。事实上他还说，我把基督教看作是曾经存在过的最致命、最诱惑人的谎言。我的奋斗这本书基本上是希特勒以政治形式来表达他的进化论学说，并且借着他来证明毁灭群众那是合理的，因为那些群众威胁了超级种族的持续进化。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活着的人必须战斗，在这个世界上不想战斗的人没有生存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恒久的挣扎是生活的定律，我看不到为什么人不可以像自然一样的残酷。最后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凡不纯净的种族都是垃圾，因此他毁灭犹太人，他毁灭黑人，他毁灭吉普赛人，并且他协助自然选择满足进化生物论的梦想。纳粹工人阵线的领袖说，希特勒的屠杀表达了人类最高和最好的一面。朱利安·赫胥利，一位生物学家和进化论者，他在1964年写了一本《人文主义者的散文》这本书。他说啊，进化论是在地球上出现过的最有能力、最全面的观点。你们知道吗？进化论是世人所能够知道的最大的属魔鬼的谎言，因为它排除了人类对造物主的需要，人们就可以一起来躲避神了，尤其是圣经中的神。达尔文不会关心你是否想要敬拜另一位神，希特勒并不关心你是否想要敬拜另一位神。当达尔文最早出版《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时候，他被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是普遍的反对，因为他们一般都相信神创造了世界，没有其他理性的解释，有因就必定有果。当他写《物种起源》的时候，那本书从一开始就受到批评，科学圈子里几乎完全反对他。后来呢，多马士·赫胥利谈论1860年啊，描述当时的景况，他说，达尔文先生观点的支持者在数量上是极少数的。毫无疑问，如果当时召开一次教会的科学会议，我们应该被大多数的人谴责，那是一种强行推销，甚至达尔文都吃到了苦头。如果你读达尔文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不断地在著作上补充大量的疑惑。举个例子，他在《物种起源》的第六章里写道，在我进行这部分工作之前，读者会面临一堆的困难，这些困难是那么艰巨，以直到今天我还是要很吃力地思考他们。在他讨论本能这一章的时候，他承认那些简单的本能，比如蜜蜂造蜂巢，足以推翻我整个理论。在地质记录上关于缺陷那一章中，他埋怨在地质记录中完全缺失化石的中间环节。他说，针对我的理论而被提出的最明显、最严重的异议，换句话说呢，至少他坦白的敢承认那件事没有什么意义。达尔文说，他深深知道自己的无知。在他的个人书信中，他写道，自己有可怕的疑虑，已经哄骗自己，并且把自己现身在一个梦幻中。但是达尔文呢，继续不惜一切代价，决定要躲避一个个人的神。他说，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躲避构想和一个个人的神。到他生命的临终之前，他还在征战中，力图要躲避神，但是他呢，却永远办不到。最后在那场征战的压力下，他的情感生命萎缩了， 宗教生命消失了，还连带着其他的一切。这个世界变得冰冷和死寂，显然达尔文他自己尝到了苦果，他已经丧失了神的宇宙以及所有的意义，因此呢，是他剥夺了自己的一切。詹姆斯·摩尔写了一本关于达尔文的传记，叫做《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生命》。达尔文在他的一些书信中称自己的理论为魔鬼的福音。就算他取得胜利之后呢，他的确把人从圣经的神中解放出来了，他的确解放了人们，叫他们去享受他们的罪，而不必想到有一位审判官。他已经赢得了那场征战，但是他的心理苦难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致他的肉体症状是持续着。他不仅真的为自己杀害了神，甚至他为了每一个人杀害神。有一位作者写道，他的生命是一次长期的尝试，以躲避教会并且躲避神。这是这一点有很多解释，否则会在他的生命和性格中显得不一致。我们要澄清一下是非，这全是有关除掉神圣经中的神，圣经的权威性以及它的道德含义。我们为什么要跟那些竭力抵挡圣经中神的权威的人联手呢？我呢，只想找出真相。好，我想用几分钟来探讨一些哲学问题，我想你们会喜欢的。最后呢，那个进化论者，那个自然进化论者，甚至神导进化论者说，事情的发生呢，是在于机遇啊，是机遇。我们除掉圣经中的神，除掉创世纪中的神，我们除掉创造主，然后呢，我们有机遇啦。这真是挺有意思的，让我们可以思考。阅览这些人的作品的时候呢，我一再读到机遇这个词，带动整个进化论历程的神话，带动整个的非圣经非理性的不道德的进化论想法，带动这一切的神话，就是机遇的神话。机遇那是因，在当代科学中，机遇具有新的意义了。他们不要神作为因，但是必须要有一些新东西了作为因啊，所以呢，机遇就成为那个因了。当我说机遇这个词呢，我们要回到它的词源。机遇过去呢，只限于用来描述数学概率。你会说，如果我去那里呢，我就有机会遇见他了，因为他呢有可能从这条路上过来。或者说，如果我把钱存进这个户口，就有可能会赚到钱了。如果我搬进这个社区，开始遇见一些人，那么我可能在生意上发展一些好处。那是个数学概率，基本上是机遇这个词的意思。然后呢，机遇这个词的用法就比较广阔一点，有比较广阔的应用，包含任何未可预测的事件，任何有可能发生的事，无论它是多么的遥远，多么的巧合，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不可能。但是我告诉你们，关于机遇这个词，机遇并不存在。机遇什么都不是，机遇是用来解释一些事的词。但是机遇不是任何事情，它也不是一种力量。机遇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所以机遇并不存在，它只是解释一些事的方法。机遇不会让你遇见那个人，机遇和这件事无关，因为机遇是不存在的。机遇什么都不是，但是在现代的进化论中， 机遇被改变为一种偶然的力量。他从什么都不是提升到了什么都是。机遇使得事情发生了。机遇是用来混乱观点的神话。我的意思是说，从理性或者哲学观点来看，这就充满问题。你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你怎么样得到机遇所操纵的事情呢？这一件事从哪里来的？你可能说，哦，是机遇使它出现了。这听起来太荒谬了。然而这就是进化论背后的坚实的哲学，它是彻底的不一致和不合理的。但是新的进化论模式就是机遇，而它和逻辑是相对立的。你看，逻辑在说这里有一个宇宙是有人创造它的。逻辑还会说什么呢？哦，那里有一座建筑物是有人建造它的。那里有一架钢琴，有人制造出来。那里有一个宇宙，比建筑物要复杂，比一架钢琴无限的复杂。有人，有非常非常有能力的人和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创造的。但是你抛弃了逻辑，朋友们，请听好，那是理性的自杀，那不是逻辑。废弃了逻辑，那就只剩下了神话。神话的敌人是经验、数据和天赐的理由。所以为了成为一个进化论者，并且相信是机遇使事情发生的，你呢必须做两件事。你要拒绝经验、数据和变得不理性。但是如果你够爱你的罪，那你就会这么做。你看呢，如果你可以排除经验、数据、证据啊，除掉天赐的逻辑，这两件东西是纯科学的精髓。如果你可以排除掉那些东西，那么神话就可以横行了。正像一位作者写道，机遇是让科学躺卧的新的软枕头。亚斯库斯勒说，只要机遇掌权，神就是一个不合潮流的人。如果机遇掌权，神就不能掌权。机遇废错了神，机遇的存在把神从他掌权的宝座上拉下来了。如果机遇作为一种力量，即使是以最脆弱的形式存在的话，那么神就不被当作神看待了。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要么有一位神，他创造宇宙，他掌权并且控制着一切；要么就没有神。如果机遇存在的话，他就会摧毁神的主权。如果神不是掌权的，那么他就不是神。如果他不是神，那么就没有神了，而机遇就掌权了，那是令人害怕的。但是机遇不是什么力量，机遇不会使任何事情发生，机遇什么都不是，它并不存在。机遇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它是无能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没有能力，不存在，你明白吗？既然机遇是不存在的，它就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它不能成为任何结果的原因。然而现代进化论者，他们一直在谈论着机遇。机遇只是一种哄骗人的手法。他们说，哎呀，机遇是科学呀，是逻辑和推理最古老的不可侵犯的定律。任何做过辩论或者研究过任何理性的哲学家都会记得这个陈述。陈述说，无中不能生有，机遇是无，那是一种理性的自杀。因此呢，当科学家把工具的权力 归因于机遇的时候，请听好，他们就已经离开理性的范畴，已经离开科学的范畴了，他们已经转而耍出了绝招，他们已经转向幻想了。然后呢，所有科学研究都变得混乱和荒谬了，因为机遇真的无法产生希望它产生的东西，因为机遇是没有能力的，不存在的。今天呢，进化论的荒谬几乎不受到挑战，所有的大学和学院都在强调这个东西。每一次当我拿起新闻周刊或者什么时代杂志的时候，我就会读到一篇关于进化论的疯狂文章。我读国家地理杂志也读到这方面的文章，他们一直不断地想让我们相信机遇是作为力量存在着的，而每一件东西都要靠着机遇自然的产生。诺贝尔奖的得主乔治·沃尔德他是个卓越的人，可是我引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只要等待，时间本身会行神迹。如果有那么多时间，不可能的会成为有可能的，有可能的会成为很可能的，很可能的实际上是确实的。你听得懂吗？究竟他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只是含糊的言谈，是绝对没有意义的。自我创造那是荒谬的，无论花多少时间，因为机遇并不存在，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无法解释没有神的宇宙。我会给你举一个科学小例子。你们听过量子理论吗？听过量子跃迁或者大跃进吗？人们说有人经历一次大跃进。我告诉你们，那是从哪里来的。量子理论呢，要追溯到一个科学家马克思·普朗克的身上。他在1900年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能量是以分散的单元形成的，叫做量子。那1927年，维尔纳·海森堡，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他发现当一个光子击打一个原子的时候，它提升了一个电子进入比较高的轨道中。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电子就从较低的轨道移动到较高的轨道上，它是不会横过其中的空间啊，这就是量子跃迁。我再说一次，当一个光子击打一颗原子的时候，同时把一个在较低轨道的电子提升到较高的轨道中，但它不会横过其中的空间，所发生的事情是那个电子在某一点上就不存在了，而同时却在另一个点上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量子跃迁。它同时消失又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原子里每时每刻贯穿所有被创造的历史中，它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是单单凭着机遇吗？说呢是量子跃迁并不能解释清楚啊，只有一件事能够解释，那就是神持续不断创造的大能。神保持所有必要的创造行动，来支撑宇宙以及它的受造物，甚至小到在一个原子里的电子层面中。希伯来书第一章里说，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知道这里有些东西呢，会锻炼你们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啊，那是一件好事。下个星期呢，我要谈第二部分，接着会解释这如何应用到福音里面，接着呢，我们才进入创世纪的经文。好，大家请跟我一起祷告。父神呢，当我们思想这些观念的时候，当我们 尽力使用你赐给我们的头脑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祈求您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着圣经以及你赐给我们的理性去思考。你赐给我们的头脑是我们按着你的形象被造的证据。求你保护我们离开任何与圣经不符的思想或者信念，以及那些会否认圣经的陈述。求你保护我们离开任何荒谬的事，任何不理性的事，任何不善于使用你赐给我们思想的事。靠着您的圣经，求您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按照您的旨意来思考。神呢，我们忧伤，因为有人要毁灭你，设法要消灭你作为造物主的地位。他们这样藐视你是可悲的，是耻辱，对于这样做的人来说是一场悲剧，并且有永远的后果。我们为着那些相信进化论的人而忧伤，我们也为着毫无意义和虚空的生命而感到忧伤。这样的生命是属于那些随自己心意过活的人，他们没有罪疚感，没有责任心，不去回应生命的审判官，不想有为他们而设立的标准。主啊，我们忧伤，因为那样的生命后果，那样的犯罪后果是永恒的咒诅。我们不跟否认神道的人同伙，我们要真诚地看待您所赐给我们的道，相信您所说的话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因此父神呐，当我们思想这些事的时候，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道上建立坚实稳固的根基，并且认识你是我们伟大的造物主和救赎主。为着更能够认识你作为我们的造物主，我们要感谢您。因此我们要照着您所配得的来敬拜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